好，正好在这里，我就再多说一些事情哈。我刚才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想用我们的口去告诉别人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是不是这样子？甚至包括对自己也是这样的要求。但事实发现，我们经常碰壁，遇到挫折。尤其在对孩子的事情上，或者是丈夫、妻子这个关系上面，你觉得很好的事情，你告诉孩子去做，告诉家人去做，他们根本不听，有的时候听呢，他们也不照着做，左耳朵听右耳朵冒，自己也一样的，我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我克制不住，我还是要去做，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就知道，人的话语。实在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力量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讲一个事情哈，一个见证。那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家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和他那个小伙伴在网上一起祷告敬拜啊赞美主，他那个好朋友，只有他们两个哈，他们这样做也有一段时间了，我真的很感恩哈，我很喜乐。这个不是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我们从来没说过，是他们两个自己。然后这个星期一啊，我感觉到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非常那个开心哈，声音很大。我说一看就感觉到他们得着主了，非常兴奋。哎，等到早上第二天。我那个早上起来，从孩子那个卧室路过，他一般都是他比我早一点，他要上班嘛，让我大吃一惊。什么事情呢？我发现他床上的被子叠了。我们家孩子从来不叠被子哈，原来呢我还给他叠两次，后来我也懒得叠了。然后我告诉他呢，他又不听。我说你能不能把被子叠上一下？然后他就跟我争，叠这被子有什么用？叠完了不还是要用吗？他比我还有理，我就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后来也想一想，这个事情也不那么重要。他愿意叠呢就叠，不愿意呢就挖个坑就在那儿睡吧。所以，但是呢，我每天早上我从他那卧室走过去，我都比较心塞，因为你感觉到，你想那个被子就那个一堆就堆在那儿，感觉到整个房间都是很。乱糟糟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从心里面我是不开心的，但是呢，我又知道我不应该说，说也没用，也试过了，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对吧？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点气，觉得这孩子都20好几了，这个连个被子都不叠，长大了这个以后也有家了，这怎么办呀？这家得变成像桌一样乱了啊！但是又没有办法，所以就只能每天忍着自己的那个不高兴从他房间过去。但是这个星期啊，那个星期二早上，我从他房间一看，咦，被子叠了！我说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当时真的很惊讶。我也没提醒他，好像他也没主动说过要叠被子，咋怎么就叠了呢？我马上就意识到了。头一天晚上，他敬拜的时候有圣灵的同在，那个神的灵，跟他说话了，弟兄姐妹。然后后来我就逗他玩啊，我说，哎，孩子，今天表扬你哈。我原来也跟弟兄姐妹说哈，我们每天都要找到最少一个，能够，孩子的一个优点，一个做的一个好的事情。鼓励孩子的，夸奖他的事情哈，每天找一个。所以今天我就有这个有了有机会了。我说孩子，哎，你今天真行啊，还竟然叠被了。他说这怎么样啊？很正常啊，还振振有词的。当时我都乐了。我说你以前没叠呀？他说那以前没叠不代表我今天不叠呀。然后我说那你今天为什么叠呢？他说我就想叠喽。我说你不说没用吗？他说我觉得今天就有用啊。我们俩一句，后来我说是不是因为你昨天晚上跟朋友在这敬拜赞美神呢？他说啊，你在这儿等我呢。 后来我们俩就开玩笑，所以正因为你看到了吗，这一个小小的事情，这事情很小，真的叠被子不叠被子不是这么至关重要的，但是我在这里面就看到神的作为啊，哈利路亚。所以我原来我们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有一次谈到孩子的事情，谈到孩子有这个问题呀、那个问题，有的弟兄姐妹说孩子不听话特别闹啊，有的说孩子这个不尊重家长，有的爱吃零食不会管理钱财啊，睡懒觉，弟兄姐妹，但是你看从我这个见证上，你有没有得到一点启发？有没有得到一点启发？孩子什么时候会突然改变，而且是自动的改变，不需要你说任何的话，不需要你跟他争啊吵啊劝呐、用各种办法吓唬他呀，求他呀，什么都不用，他自己就做了。你有没有什么启发没有？这个启发就是他遇见神了，圣灵亲自来告诉他该怎么过一个更加这干净整齐完美的人生，圣灵亲自会告诉他。弟兄姐妹，你比如说我们觉得什么对什么不对，那你觉得我们的主他是不是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比我们更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好什么歹，是不是？承认吗？弟兄姐妹承认吗？你相不相信主比我们知道的更好，主比我们知道的更多？这个你同意吗？我希望你同意哈。既然那主比我们知道什么更对什么更好，那你说需要我们不停的追在孩子后面，追在我的丈夫妻子后面告诉他们，这个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子吗？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哈，我都觉得我都烦了。烦什么呢？我事无巨细的去天天告诉这个丈夫或者孩子，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后来有的时候说自己都烦了，我说我是不是有点太烦人了？太啰嗦了啊！有的时候孩子受不了了，说你真的是极其微观的管理孩子，管理我，你什么你都管，你这也操心，那也操心。然后我也知道这个真的是不对的。真的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尽量的，即便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也不说，即便觉得他应该这样做，我也把我自己的嘴给封上。虽然我现在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够做得很好，还是克制不住，哎呀，不小心又忘了，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个事情哈，这个见证，我希望真的能够提醒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样的能够让孩子能够变得真的生命更加阳光，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复兴，是怎么样？是靠我自己的口靠我自己的那个天天劝啊什么的，求啊吵啊，还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要今天知道明白我的这个见证的意思，我想你已经找到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得靠耶稣，靠圣灵啊。那你说我怎么能靠上耶稣靠圣灵？我自己先找主，等我找到主了以后我身上都带着圣灵我的思想里就从神来的智慧我说的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在主的智慧和能力里，不靠我自己了，然后主呢就开始做他做的了，好吗？哈利路亚。比如说就像我们家孩子这个跟他的小朋友小伙伴在网上敬拜赞美神，这个也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自从我知道人跟神的关系不是靠我去劝他去说服他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再也不会主动的说你要亲近神呢你要好好的那个读圣经有的弟兄姐妹就提到这个问题，说孩子不属灵不寻求神，这个你千万不要去劝他，千万不要说哎呀，你今天你得祷告多长时间，你得读多少圣经，你今天那个敬拜赞美神， 千万千万不要让圣灵自己去做。那圣灵怎么能做呢？得需要我先得着圣灵。当我更多的跟圣灵同在的时候，圣灵高摩我的时候，我身上圣灵会去触摸他。我不知道我说这话大家弟兄姐妹明白什么意思吗？就说我本来是属肉体属血气的，但是当我敬拜神的时候，就像今天咱们开始那个敬拜，哇，神的荣耀降下来了啊！那个我们虽然眼看不见，但明显感觉到圣灵的恩膏在高摩我，像膏油一样，你们想想哈，带着香气的膏油在我身上。这个时候如果我离开我的卧室，我从孩子身边经过，你知道吗？你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事情会发生，就是你身上的圣灵的膏油会来膏抹他，你身上的圣灵会光照他。这些你眼睛都看不到，但是都在发生。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当我得到圣灵了，我身上的圣灵会在我不知不觉中去膏抹孩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不是凭着自己的势力和才能去管教教养孩子，而是靠着神的圣灵去触摸他们。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孩子身上有很多问题，很多缺点，我们先把眼睛从他们身上拿走，放在耶稣身上，多多的亲近主，多多的认识主。我举个一个例子哈，或者一个话题，弟兄姐妹，你说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产业，那神需要我们是怎么来对待这个孩子？就说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任务？最近有一句话经常在我头脑里出现哈，神说我给你孩子啊，我把孩子赏赐给你，这是我给你的个祝福，对不对？给你的个产业，我是希望你来管，用我的方式来管教孩子，而不是来掌控孩子。大家听懂了吗？管教不是掌控。有的弟兄姐妹觉得我是一直在管教啊，但事实上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很多所谓的管教孩子，其实是在掌控孩子。能分出这两个区别吗？管教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啊，我们说在基督里管教孩子哈，一定要管教。圣经说了，你爱孩子，你就要管教他。管教的意思就是用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来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用话语来提醒孩子，来指教孩子，来引导孩子，就像神管教我们一样。好多弟兄姐妹，我们错误的认识了神怎么管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用一个错误的对管教的这个看法来管教孩子。我们认为管教是一种暴力啊，比如说我有一天我没有听神的话，我做错事情了，然后神管教我，怎么管教我呢？让我生病了，甚至我听到有一些基督徒说因为我没听神的话，神让我家里人出车祸了。我们认为这是管教，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管教吗？你再回想一下刚才我说的关于管教的那个说法。管教是用话语来提醒对方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是用话。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是神口中的话啊，耶稣来看我们那个树上不结果子，他就怎么样来修剪这个树，用什么修剪呢？用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什么对什么不对，用圣灵，智慧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提醒我们哪个对哪个错，这个就是神的管教。不是来惩罚我们，不是来刑罚我们， 让我们好像一做错事就有倒霉的事情发生，那个是魔鬼的攻击，那个不是管教。就像我们今天最开始说的那个清明节，如果我跟亲人去祭拜祖先，然后回来以后我就生病了，有人说这是神的管教，不是，这是魔鬼的攻击。为什么魔鬼攻击我呢？因为我给魔鬼破口了，我害怕了，我担心了，明白吗？弟兄姐妹，一定要把神的管教和魔鬼的这种攻击、这种刑罚要分开了，一定要分开，不要把魔鬼的那些做的那些恶事放在神的身上，哦，千万不要放在神的身上。神的管教都是用他的话语，非常慈爱的话语，但是带着能力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做错事了，可能有一些贪心，神就在我思想里提醒我，说不要去贪心。有的时候呢，我就骄傲了，做一个什么事情，我觉得哎呀了不起，你看看，我现在那个，这个怎么样。然后马上神说这个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就告诉我，你就是不要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啊，这都是神做的，所以这个叫神的管教，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神的管教，你真的做错了，然后圣灵提醒你，你一下子意识到了，说哎呀主啊，对不起，我不小心哈，或者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吵架了，没刹住闸，那个甚至骂人了，骂难听的话了。但过后呢，圣灵在你里面，说生气不可犯罪，对吧？你可以生气，但你不能犯罪，是不是？或者就像我原来跟弟兄姐妹说的见证，我和曹弟兄，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也闹矛盾，但是自从我们信耶稣了以后，我们就用神的一句话。经常提醒我们，就是今天我们俩闹矛盾了，我们不能让这个矛盾彼此的那个仇恨持续到第二天，因为圣经说了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今天的那个我们两个有问题了，今天就解决，不能够睡了一晚上明天还继续，所以我们俩的矛盾从来不会过夜的，一定要今天把这事儿解决了，不管谁对谁错用什么方式，反正给他解决了，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管教不要错误的去栽赃，把魔鬼给我们的那些做的恶栽赃给神身上。所以同理，我们对孩子呢也是用话语去管教他们他们从小甚至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也有儿女可能有的大了，有的小一点。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孩子还没懂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对孩子进行管教了？比如说，抱着孩子孩子还不会说话，他只会那个用动作去表达。然后呢，这时候可能他看好有一个人拿了一个东西，比如拿个冰棍啊，他就去抢。他看着想吃吗？这个时候他不会说话，但是他已经表达出来他要去抢别人手中那个冰棍冰淇淋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你是该管教孩子的时候了？弟兄姐妹，我说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意识到现在就是你该管教他的时候了？为什么不能让他去抢东西？不管你要多想吃，你不能从别人手里去抢你有的弟兄姐妹做父母说，那孩子那么小，你说他也听不懂，他能听懂，他比我们还聪明，他里面有神的灵，尤其小孩子在还分不清左右手的时候，他是灵是他的主导，他能听懂，你马上做一个表情，你说no 给他摇摇头，不行，他一下子，有的孩子他就知道了，像我们家孩子就是。他立刻他就知道不对了，他就不这么做了，或者说孩子刚刚懂事刚刚能够走路还走不稳呢，他看见一个更小的孩子，他就去打那个孩子，因为可能那个孩子有他喜欢的东西或者爸爸妈妈更 去抱那个孩子，他去啊，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去打那个小的。那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要管教他，你就不许打人，打人不行。那如果他跟你好，跟你吵啊，他不同意，那你就得用稍微严厉一点的，你说 no， 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就像我们做中国的父母，发现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有的时候是去管教，但是呢没有管教到底啊。刚开始说孩子这个你不能做，但是呢孩子没听，然后你就睁眼闭眼然后就过去了。那你知道吗，你会给孩子带来一个很大的叫什么 confuse， 就是那种迷惑。他以后就会慢慢的觉得这个事儿对还是错呢，我也不知道。因为刚开始父母说不让我做，后来他又不管了，所以以后你再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错就难了啊。所以从小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得很是非分明的跟他们弄清楚，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错，错了就是不能做。如果他要跟你坚持，那你就得用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让他罚站，站在那儿不许动啊。他不听呢，我看有的父母就是把孩子关到一个房间里啊，你自己去想啊，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个原则事情上，比如说孩子欺负人呐，孩子撒谎啊，孩子那个贪心呐，孩子就是对待别人不公平啊，这种原则上的事情，要非常立场坚定的告诉他们什么对什么错，在原则上，这个就叫真正的管教。但另外一种呢，就是在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事情上啊，有的父母他那个习惯啊，各种各样的习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念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五斗橱，那个拉门玻璃的哈，可以。也就两片玻璃嘛，我家里人呢，我爸爸呢给我规定是要每次要打开左边那个，右边那个玻璃要拉开，但是你小孩嘛，这是很就是经常的忘，我有的时候就从左边那个山窗那个玻璃开，哎，结果有一次我爸爸发现我拉反了，就给我一顿揍，给我揍了，打了。你知道那对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一生的一个阴影啊，但是现在没事了，就是一想的那件事情就感觉到极其的受伤害。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家长做错了，完全错了，这个不涉及到一些本质的问题，不涉及到我的人格的问题，不涉及到我的人品的问题，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对不对啊，玻璃门从左拉到右和从右拉到左，这又能怎么样，拉错又能怎么样呢？至于要给他一顿揍吗？劈头盖脸的连骂再打一顿。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啊，用这种方式就不叫管教孩子了，而是要掌控孩子了，让孩子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按照你必须要求的那个方式去生活，这孩子就成了父母的一个木偶，成了父母的一个机器人了，这个就叫掌控了，这个就错了啊。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去不停的掌控孩子，而在一些观念上原则上的问题，我说比如说撒谎啊，贪心呐，或者是其他的人格上的问题上面，我们再说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听了，他什么都不想听了，因为他已经足够的承受不了父母对他过多的那些掌控了，就是不管好的坏的，该管的不该管的我都不想听了，所以孩子就开始逆反了。弟兄姐妹明白吗？哦，这就是我的领受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管教，而且是用神的方式管教，不要用人的方式去掌控，让孩子去做我让他觉得对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管得太多了，太细了，反而会带到一个正好负面的结果，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听了，好话也不听了 啊，只要是你说的话，我就不听。然后，所以有上回有一个姊妹弟兄就是说，孩子就是根本不让父母说话。啊，有的孩子不让父母说话，你一说他就给你烦。为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太多了，已经说到孩子爆炸了，不行，实在受不了了。这时候我们又需要改变自己，对不对？哈利路亚。而且呢，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孩子是缺点的，未必是缺点，我们只是按照这个世界来判断孩子的好还坏。好，比如说原来上次有个姊妹说我的孩子特别不乖啊，不听话。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尤其是家里有男孩子的这样的这个家，那孩子活泼一点，好动一点，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调皮一点，这是他们的天性啊。是不是我们给有的时候给他们的约束太多了？孩子他就是很随意嘛，但是我们做大人呢，就总想让孩子进到一个规矩里面，一个条条框框里面，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碰，这走路应该怎么走，坐着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做。但事实上你有没有觉得这已经是过分的要求了，已经是过度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哈，要小心，一不小心就已经离开管教进到掌控里了。我记得上个星期六也提到过一件事情，我今天我再提一次哈，原来讲过哈，这个我觉得如果弟兄姐妹能把这些事情搞明白，我们跟人的关系相处啊，跟父母、跟儿女、跟夫妻啊，会有很大的改变。什么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养儿女，我们不是教养啊，刚才说的是一种用巫术的掌控，巫术。我原来说过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其中的一个原来讲过的巫术的一个定义哈。定义什么呢？这个巫术我们说大家不要怕哈，以为一说这个就好像跟那个什么跳大神有关系，不是。这个巫术这种行为是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每个层面都会随时发生。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比如说巫术的其中的一个定义就是企图借助人属肉体的努力、计谋、力量达到他掌控的目的。大家听懂吗？我说这句话，企图一个人企图借助人属肉体的努力、计谋或者力量达到他掌控的目的。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家都有小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希望他听话，比如说不许到这不许到那，或者你赶紧吃饭，或者你说你别哭闹。有没有很多父母经常说你别哭啊，你再哭狼来了，有没有这样话？哎，你别闹啊，那个你再闹警察来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那个有一个表妹啊，他比我小一点，所以我都记事的时候我经常记得，只要他一哭马上说那个警察谁谁谁来了啊，或者是我妹妹小的时候他害怕他那个小幼儿园小朋友一个他爸爸，只要他一不高兴了啊，这家长希望他按照他家长说的去做，马上就跟那个小孩子说谁谁谁他爸来了，好，快快点啊，谁谁他爸来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家长用这种态度对待孩子是什么吗？是一种巫术，是想借着人的那种对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人的恐吓，来达到让那个人听我话的目的。哈，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家里人想让我好好学习。啊，你好好学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捡破烂儿啊，是不是这种经常家里这么说？啊，或者怎么样，用一些大人认为的那种可以能达到挟制孩子的目的， 这个话语来吓唬孩子，这个都是巫术啊。我其他的我再稍微的再举几个例子，就说几条哈，让人害怕或者让人内疚。我们原来举过一个例子啊，比如有的妈妈让孩子听的话啊，你看你，我给你养这么大，你容易吗？啊，要不是为你，我早跟你爸离婚了，你还不听我话，是不是有这样话啊？你还不会对我好，你还不孝敬我。啊，这如果不为你，我早就不忍这口气了。我记得小时候，这父母一打架，我妈有的时候一生气就说：“我要不为你，我早跟你爸离了。”是这样话吗？这个让话会让孩子产生一种什么呢？非常的内疚和负罪感，觉得好像父母的不幸的婚姻生活，啊，母亲的那些委屈全是我给造成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都是巫术。啊，所以让人害怕，让人内疚，让人有负罪感，或者是有的时候会诱骗，啊，你今天你要把这个作业写完了，我就给你，让你打两个小时游戏。弟兄姐妹，本来打游戏这个事情就不要让他们接触，不要让他们去做，但是你为了让他们去写作业，你就用这种不对的、不好的这个奖励方法去给孩子，来诱惑他们听你的话。你觉得对他们有帮助吗？没有，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就是你要想一想哈，平时我们更多的用主的话语去规劝他们，去帮助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劝勉他们。啊，我说的这些是主的方式哈。孩子软弱了，你鼓励他；孩子委屈了，你安慰他；孩子害怕了，你给他平安，啊，你告诉他有主，而不是说一味的想让孩子，啊，按照我的方式去生活去做，如果不听了我就怎么样，啊，我们家孩子有一个同学，那个男孩子非常聪明，原来学习也很好，后来那个，考大学的时候，他家里人又希望他学音乐。希望他说错了，希望他学科学哈，学工科。那孩子呢就特别喜欢弹琴，然后父母呢就是非得让他听父母的话。刚开始让他学医，因为学医好赚钱嘛。这个男孩子就不喜欢学医，然后父母没办法了，折中一下说你学工科吧，啊，好找工作，学计算机什么的。孩子也不学，就想学音乐。就这个父母就气得要命了，怎么样呢？就非得让孩子听，这孩子就后来没有办法就学了，就学了一年啊，因为他是我们家孩子同学嘛，他俩做了一年同学，他不学了，就自己退学了，休学了，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学音乐。结果这个父母呢，就从此就跟孩子断绝关系了，啊。而且有的孩子后来回家的时候，这父母就给他撵走了，不让门关上了，不让回家了。后来这孩子到了有的时候到一种什么程度，上麦当劳去睡休息，晚上上麦当劳24小时营业那种麦当劳，在那儿睡觉。当我们家孩子跟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都要哭了哈。我说这孩子真的是，我很，哎呀。我知道，这做父母的当时可能也是在极度的那种不开心的状态里，但是我更同情这个孩子啊。我说做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你不能因为孩子不听你的话你就给他赶出家门，让他最后成流浪汉了哈。这孩子后来真的是那个感觉到，我们家孩子感谢主给他一种感动，就是跟这孩子经常的在一起啊。这孩子后来又吸毒啊，又什么，就是本来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按照父母呢给他安排的这个计划，最后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他这个孩子现在好很多了哈，但是还是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所以就丁姐妹，这个做父母呢就是有点过度的去掌控孩子了啊。我们如果爱他们，我们首先就需要学会尊重他们，啊，尊重他们的选择。虽然他们的选择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不喜欢，但是我还是要尊重他， 我也要给他自由啊，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爱的方式就是自由。神爱亚当夏娃，我们一直说这个例子哈。神爱亚当夏娃，神希望亚当夏娃选择生命树上果子，但是神还是尊重亚当夏娃自己的选择。你想摘哪个果子吃，你就摘哪个果子吃。虽然我一万个不愿意你去摘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虽然我知道你摘完那个果子的代价就是死。但是我还是尊重你的选择，弟兄姐妹明白吗？这个就是没有神没有掌控，而魔鬼给人的经常的就是掌控。魔鬼控制人要这样子，控制人那样子，如果不听他的话，然后魔鬼就给击打你，就是伤害你啊，然后这是我们就非常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在这个教，尤其是在教养孩子的身上，当然也包括跟家人的那个相处的那个关系上，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的是尊重人，给人自由，而不是去掌控他，强迫他用各种方法啊，有刚才说的让人惧怕呀，让人内疚啊，让人有负罪感呐，或者利用各种那个诱惑呀，贿赂啊，甚至谈条件呐、讨好啊，包括自残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用自残的方式来让孩子听我的，对不对？我说这话大家听明白吗？啊，你要不听我的，我今天我就不吃饭了啊，我就躺就我就不怎么样了啊，我让孩子感到内疚。所以这些方式我们都拿走，这些都是魔鬼的方式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孩子他的个人，尊重他的个体，把他当成一个非常宝贵的人来对待。弟兄姐妹明白吗？这个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当你去学，能够学会把孩子当成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来对待，来尊重，来给他自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他的关系一下子就开始不一样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用神给你的那些智慧的话语，圣灵加给你的那些荣耀恩膏的能力来影响你的孩子生命，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进到一个属天的、蒙福的、充满阳光、健康和健壮的一个状态里，可以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啊，我们说为了孩子将来的前途，为了他们的幸福啊，我们希望他们按照我们说的去做，照着我们希望的方式去活。但事实上你有没有觉得，当他们失去这个自我的这个自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被尊重的这个价值以后，他考上再好的大学，他挣再多的钱啊，他将来再好像有从事业来的这些荣誉，又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你觉得他会更喜欢吗？啊，你看你有很多的孩子，尤其我前几年听那个哈佛大学每年都要自杀好几个，我们这边那个大学也非常好，每年都有孩子自杀，为什么呀？你想一想，他们在这个世界最好的名牌大学里，他们应该在普通人眼里，他们拥有了啊最那么大的那个荣誉哈，那么成功啊，这真是人上人哈，对吧？一个是这世界这么几十亿人，有几个能够到那么好的大学去深造？可是为什么他们竟然连生命都不想要了呢？就我相信，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很多真正宝贵的东西被剥夺了。真正那个有价值的，对他们有价值的人的最基本的那些 宝贵的事情没有了。虽然他们得着了世界认为好的东西，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真的是要看到那个我们生命的根本，我们的生命的根本就是我们本身灵魂的宝贵，我们人的尊严，我们人的自由，我们人自己能够选择的这个权利，这个是我们最宝贵的，其他的都是外面的。好，所以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生命重要呢，还是吃喝重要？你身体重要呢，还是你穿着重要？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没有里面的这些，外面的其他的都是浮云，都是虚空，就像我们上次说的。所以我们要在乎里面的。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啊，儿女的教育，跟人相处，我们要在乎里面的啊，里面的最重要，里面是那个根基哈，是最不能忽略的地方。但是好多人都追求外面的啊，外面的荣誉啊，外面的那个好名声啊，外面的那个利益啊，然后把里面忽略了啊，好不好？哈利路亚。啊，今天就想跟弟兄姐妹聊到这儿啊。所以大家之前弟兄姐妹讲到孩子这些问题，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再回想一下你当时提出的这些对孩子的这些问题，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吗？你现在找没找到怎么解决你孩子问题的答案？有没有找到答案？我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聊天啊，我就是说提到这个做父母的需要先改变，然后他孩子才能改变。这个姊妹她说有一天真的圣灵光照她，她突然意识到她对孩子的教育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更多的成分是掌控。她觉得她一想到她给孩子的这些事情，她觉得自己像个暴君一样。和暴君知道什么吗？从来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管教孩子，来掌控孩子，这叫暴君。他说我在外面跟别人相处是一个样子啊，非常温和呀，啊，非常的可亲呐。他一回到家立刻对孩子那个脸色就不一样了。有没有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经常这样子？我是有哈，我是有啊。跟别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挺和气，但是一跟孩子说话立刻那个表情啊，口气啊，就非常严厉，非常凶巴巴。你觉得这对孩子公平吗？啊，而且孩子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怎么想？他说我妈是两面人哈，对别人那么样子，对我这样子。我们孩子说过我原来真的是这样子。你为什么对别人怎么那么客气？对我怎么这么凶？啊，孩子说错了吗？没说错，说的非常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是人格分裂了，为什么？因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需要改变，我们自己出问题了，但是我们经常把问题放在孩子身上，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说，你找到没找到解决你孩子问题的答案呢？有没有找到？啊，这个解决孩子问题的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主，明白主，按照主的方式去生活，去教养儿女啊，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啊，你知道吗？这孩子肯定开始不再一样了啊！哈利路亚。这是我的经验，我的过去的一些领受。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啊，我们更加进步，更加靠着主啊，能够先活出自己，先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活出一个更像耶稣的生命，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孩子开始渐渐改变，不再一样了，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感谢主。魏家姊妹留言，她说自从她开始学会啊怎么教导孩童，按照主的方式，她就照着慢慢去做。孩子经常趴在窗口对着外面喊我自由，对着窗口外面大喊我自由了。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真的是孩子里面经常很多时候是何等的被压抑呀，他从这个世界里受到很多的压力，从这个学校啊，从这个周围的环境里，老师啊，同学呀，学习呀，啊， 朋友那受了很多的压力，而且他有的很多时候在家里还要受到压力，所以你知道孩子活得有的时候非常苦，非常苦。啊，我们大人呢，有的时候还有一点承受能力，可是孩子心还挺脆弱的。他在这种压力情况下，他又那么脆弱，你觉得他会怎么生活？啊，他会通过这个打游戏来发泄，或者抽烟呢、酗酒啊、吸毒啊，啊，或者是像这边那个性乱交啊，甚至到了最后一个地步就自杀，啊，所以孩子这些心理的问题，都是长期的没有在一个自由、一个被尊重、有平等的这种关系当中，啊，然后被外界啊要求这，你天天要这样子，要那样子，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不应该怎么样？啊，你要你怎么？老师要让你干什么？家长要干什么？啊，很多很多其他的外界的人给的压力，所以这孩子活得非常苦、非常累、非常压抑。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靠着主哈，让主帮助我学会释放，也让孩子先学会释放，先进到自由里，先进到释放里，啊，让他能够感觉到他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被尊重的，他的生命非常的宝贵，然后你就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些你不希望有的那些坏毛病开始一个一个消失了，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经常要从孩子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喜不喜欢这样被对待？是这样的吗？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如果我是这个孩子啊，我会不会希望这样的？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就说到管教，管教的另外一边啊，刚才说的管教的极端就是掌控，但另外一边呢，就是不管教，就是溺爱。哦，这个溺爱的事情也很严重，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社会背景，比如说80年啊，开始计划生育，每个家都是一个孩子，也当然一个孩子呢，我们觉得这是就只有一个孩子嘛，我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啊，所有的那个期待、期望值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怕他磕了、碰了，怕他这样那样，所以对这个孩子极其的那个溺爱，孩子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也是害了孩子哈。还有一种溺爱呢，就是家里可能有男孩、女孩，有的重男轻女的，对男孩子呢就特别重视，啊，对女孩子就不当回事，所有的事情都紧着男孩子。啊，都听男孩子的，这就是溺爱。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我跟之前说的，单身的妈妈，因为她丈夫不在身边，啊，她只有孩子可以在她生活当中，所以她把所有的那个爱都要给孩子，而且觉得内疚嘛，觉得那个孩子没有父亲。啊，所以他就想去补偿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缺失爱的缺失，但是呢，你补偿过分了，也会到一种溺爱的程度，而溺爱孩子，对，就是这根结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知道他错了，你却不管教他，啊，你知道明明知道他做的不对，你却纵容他，这个时候就会让他长歪了，这棵树长歪了，也结不出果子来啊，所以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溺爱孩子。我爱他，所以我就得去管教他，用神的话语去告诉他什么错什么对，而且不能手软，啊，不能够妥协，一定要坚持住。撒谎就是错的，打人就是错的，啊，那个贪心就是错的，啊，错就是错，你必须得道歉，必须得承认错误，否则的话，这事儿就没完。就一定要纠错到底，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是对的，什么真正是错的，啊，可以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